网络热搜揭疫情实情，英媒话最致命一周嚟啦。2023年市场五大风险，彭博话通胀居首。台湾恢复一年期义务役，专家话是重大军事改革。被美国制裁打垮，华为转让技术授权。中国疫情升级，苹果供应链冲击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，我是叶晚峰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号星期四。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。由于中共隐瞒疫情数据，外界无法知道最近几个星期中国疫情感染人数或死亡人数，但是中国网络的热搜数据泄露了疫情的严重性。过去一周在百度上殡葬服务这个词的搜索量翻了两番，达到了比之前最高值还要高出 64% 的水平。英国杂志《经济学人》The Economist 说，按照这种增长速度，2022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可能是中国最致命的一周。进入12月以来，百度上殡葬服务的搜索量保持在这一次疫情爆发前的水平，因为在发现症状后两到三周的时间才会出现死亡病例。自今年12月1号以来，当局报告的死亡人数只有9人，而中共官方稍早泄露的内部报告称12月1号至20号有 2.48 亿人感染。由于数据不透明以及疫情传播速度太快，外界正在借助其他的工具来估计中国当前的疫情规模。其中一个数据是网络搜索次数，往往大家会用网络来查询疾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。经济学人报道说，中国搜索引擎百度的数据明确表明，中国目前的新冠病例激增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次高峰。12月中旬对抗原和退烧药的最大日搜索频率是9月和10月平均水平的60倍和37倍，是以前最高纪录的14和13倍。百度对发烧和血氧的搜索亦是明显急剧增长，分别是9月和10月的平均水平的32倍和19倍，相对于之前的纪录亦增长了8倍。另一个显示出快速增长的搜索词是莲花清瘟，和9月至10月的平均数相比，搜索增加了40倍。最近几日，中国网民对药物的搜索下降了，但血氧和新冠在这几日创下了新高。经济学人说，中国的病例目前似乎还未达到顶峰，即使真是顶峰亦可能只是暂时的。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表示，中共当局的快速达峰的思路会引起不必要的重症和死亡。他说，快速达峰就是希望感染的人越多越好，越快达到峰值越好，争取在中国新年前后有 80% 至 90% 的人感染，就等于全国打了一次疫苗。但他认为这种想法有很大的风险，因为在快速达峰的思路指导下，老年人得不到足够的保护，会引起不必要的重症和死亡。而且由于病毒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传播，可能会导致新的毒株出现。 MacGyver 公司的始创人陈浩质疑说，以前的动态清零，当局通过各种大数据手段监测，一旦有阳性就是各种大规模的流调和封控，成本非常之高。现在疫情蔓延，正是科学研究需要对数据和蔓延情况了解的时候，这些数据和研究可以令我们更好应对。按理来讲，现在统计比以前的大海捞针难度少了很多，但是他却不统计了。有网友讽刺中共的防疫能力说，你说他能力差吗？核酸能力两年内世界第一，你说他的能力强吗？连医药都缺乏发烧药和咳嗽药。你说他效率低吗？方舱建设如火如荼。你说他效率高吗？连火葬都要排队等好耐。你说他执行力差吗？他能够将全国封到像铁桶一样。你说他执行力强吗？他三年了，对疫情还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好。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他呢？今年全球股市经历了十几年来最差的一年，同时债券暴跌的程度亦是本世纪前所未有。 随住2023年即将到来，市场乐观人士押住央行将转向降息，中国完全结束清零政策，以及欧洲冲突减弱，但风险依然存在。彭博盘点了2023年可能为投资人带来的五大风险。第一是根深蒂固的通货膨胀。首映投资管理 First Eagle Investment Management 全球价值团队主管麦伦南 Matthew McClennan 认为，工资成长和能源成本上升等压力可能继续推动消费者物价高走，这个确实存在风险。另外还有借贷成本上升引发经济衰退的问题。第二，中国经济复苏很难。虽然中国在严厉的封控中全面开放，但这个背后是确诊人数激增、经济活动崩溃、卫生系统不堪重负。第三是俄乌战争的燃烧。专家认为，如果俄乌战争恶化，北约更直接地参与其中，制裁力度加大，将对市场非常不利。第四是新兴市场暴跌。如果强势美元在2023年没有减弱，能源成本亦没有回落，这样新兴市场可能又是苦苦挣扎的一年，因为很多经济体都背负着以美元计算的债务。第五是疫情卷土重来。任何更具传染性、更加致命的病毒变异株可能会再次冲击供应链，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活动放缓。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2月27日宣布，将台湾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恢复为一年期的义务役，并说这个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。蔡英文说，越是做好准备，对外冒进的机会就越小，和平靠国防，国防靠全民。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，这次调整是一个重大的军事改革，以志愿役为基干，以义务役为主要兵力组成，将守备部队常备化，对台湾战力的提升有非常大的帮助，而且一些相应措施的改革亦满足了年轻人的要求。他说，事实上年轻人他并不是排斥一年役期，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以前的黑板印象，认为在部队是浪费时间，学不到嘢。蔡英文表示，未来训练将参考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方式，引进各国现代的训练模组，同时增加新武器操作训练和实弹射击，以符合现代作战需求。余中基认为，这些改革都非常实用，而且满足了年轻人的求知欲。新方案还将义务役的薪酬大幅提升至原来的四倍多，并且役期亦会计入劳保年资。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革对希望之声表示，从现实面来看，有效增加薪资会提升军队和社会工作的竞争力。他还建议要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，因为如果军人社会地位够，那自然而然他们会当作是一种荣誉。还有的，要做好军人退役后工作的安排和衔接，令他们在军中专心于战训本务，退下来之后能够按照他们的专长结合外面的一些企业来接纳。对于这一次国防新制，国民党的表现令人意外。他们表示，确保台湾的安全非常重要，台湾的兵役制度因应外在情势变化的确到了该检讨的地步，支持兵役改革。而在上个月的台湾中期选举中，国民党还在这里指责民进党要青年上战场。和中共军企有关的华为公司近日宣布，将它 5G 技术授权转让给其他手机制造商。之前有智库调查指出，华为已经耗尽了所有高端智能手机晶片的库存，受到美国制裁的打击下，华为很难再生产有竞争力的手机产品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受美国禁令的影响，华为向诺基亚公司提供了某些 5G 技术专利许可，包括构建无线网络等领域，这些是目前这间公司少有的和国际业务的交集。美国的制裁已经令到华为排除在很多西方市场之外。布鲁塞尔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负责人穆山 Hoshukli Makiyama 说，华为这次达成的协议 通常唔会涉及边个俾钱俾边个嘅做法。双方达成嘅条款，等于系为咗签署一份和平条约，同意喺对方使用现有技术制造、销售产品时唔会受到诉讼威胁。呢个喺行业内比较常见。喺去年，华为公司声明，企业收入下降咗三成，而企业之前储存嘅外国制造晶片，亦喺第三季度基本耗尽。这个导致华为海思在全球智能手机晶片市场的份额归零。报道指出，美国在中共二十大前发布的晶片禁令再一次重创华为，导致企业很难补足晶片供应。同时更多的国家亦开始认为华为的产品是一种国安威胁。今年华为的收入连续三个季度下降，其中智能手机销量已滑落到第九位。在欧洲和中国的市场上，华为的手机的份额已经显著减少。中国疫情大爆发，令到苹果公司的业务受到威胁。供应链专家警告， iPhone 生产恐怕出现中断。未来两到六个月对苹果供应链来讲是最关键的时刻。据瑞士银行调查，在美国订购高端 iPhone 手机的客户大约要等23日。英国金融时报称，富士康已经将中国的部分生产转到其他厂家，苹果和其他零件供应商亦在商讨合作，尽量缩短客户等待的时间。由于疫情爆发，中国工厂缺乏工人的风险逐渐浮现。加州调查公司 Result Inc. 的首席执行长亚基尔 Bindia Bakil 说，很多中国公司的营运部门缺人，不单止工厂，还有货仓、物流配送、运输等。咨询顾问公司旭辉的分析师德迪欧则指出，苹果近几个月陷入生产营运困境，而民众亦已经改变了原先的消费习惯。接住落嚟，中国可能会爆发需求危机。他说，消费者在明年可能会收手，避免大额采购。目前苹果最重要的台湾供应商富士康、和硕、伟创都在想办法扩大在印度组装 iPhone。 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看。